呢項名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日生效。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這個舉措旨在強化解放軍非戰爭軍事行動組織能力，將防範化解風險挑戰，應對處置突發事件，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綱要總共有6章59條，但是中國各型媒體並沒有公布這份命令的具體內容。《環球時報》援引專家的話說，這份綱要給了中國解放軍執行救災、人道主義援助、護航和維和等任務提供法律依據，將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所2021年一份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非戰爭行動指的是除了全面衝突之外的軍事行動，這些可能包括定期活動，例如巡邏、軍事外交和維和行動，以及危機應對行動，例如回應對中國領土的威脅、撤離行動、應對恐怖主義、人道主義援助或者是救災行動。一些應對危機的行動，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是對中國領土主權帶來威脅的行動，都有可能演變為戰爭，這份報告這樣說的。報告舉例在2020年6月中國解放軍和印度軍隊在由於邊界問題產生衝突，導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國士兵死亡，此後數以萬計的印度和中國軍隊在拉達克邊界陳兵，兩國為緩解緊張局勢舉行了數十輪的談判。就在新華社報導習近平簽署這項綱要的前兩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香格里拉對話上就台灣問題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言論。魏鳳和強調，如果有人膽敢將台灣分裂出去，中方一定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而奧斯丁表示，將同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站在一起，並指責中方咄咄逼人的侵略姿態。習近平在這個節點簽署這份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引發外界的猜測，就是是否中國正是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武力犯台，特別由於俄羅斯的先例，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幾個月之前打著特別軍事行動的旗號入侵烏克蘭，截至目前俄羅斯仍然並沒有正式向烏克蘭宣戰。微博上有關這份綱要的很多評論都被屏蔽，推特上網友就對綱要的目的議論紛紛，軍管內戰攻台，一條評論說，講乜嘢非戰爭軍事行動，故弄玄虛，這些不就是可以隨便調動軍隊制壓百姓嗎？另一位網友這樣寫著說，模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因為入侵台灣這種行為不可能成為戰爭，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行為，所以對台灣的特別軍事行動在中共的版本裏面被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第三位推特網友是這樣寫著的。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習近平此舉明顯是在度照搬普京的口氣，就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這份文件給了台灣、日本以及其他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發出了一個危險的警示，就是習近平在度試圖擴大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而同時在習近平這項行動綱要正式生效的同一日，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讚揚中俄關係良好發展勢頭，並且承諾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面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同。這些是習近平和普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第二次通話。中國一直聲稱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面保持中立立場，但是拒絕譴責或者制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就習近平簽署綱要是否是將會仿效普京的問題上面，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就認為，習近平簽署這個綱要和烏克蘭以及台灣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他說，從2004年開始，中國軍隊領導層就開始聚焦解放軍的非戰爭行動能力。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他表示解放軍的大部分資源 仲係用於常規戰爭，所以呢份大綱將會係中國增強解放軍非戰爭能力嘅重要嘅一步。佢又補充話，呢啲遠非表面上係馬上要對台灣採取行動，呢啲反而講明中國領導層對於除咗台灣之外嘅安全威脅日益擔憂。何天木又解釋話，呢份綱要嘅重點係在於保護中國公民以及佢哋財產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受威脅，以及應對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同新冠疫情俾咗中國公民帶嚟嘅非戰爭威脅。台灣係解放軍常規戰爭嘅一部分，並唔係呢個新綱要嘅重點。佢講，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認為，中國目前參與到咗好多涉外事務，在这些事务之中，有时候就要动用一定的军事力量来到执行这种所谓非战争的军事任务。胡平解释说，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的一些专家就提出了中国亦都应该制定一个涉外的非战争的军事行动法。军队要走出国门要有合法性。并且讲中国现时包括一带一路、南中国海维和以及反恐行动都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军队介入。胡平又说，这个时候就要有法律作为依据，一般来讲这种法律国际社会还是基本上能够认可的。他又补充说，至于中国要武统攻台或者好像六四一样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因为中国军队本身的性质，他根本不需要专门再定这个法律。如果要打台湾，中国肯定会打出统一的旗号，还会打出反台独的旗号，中国将会单方面采取行动，他并不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社会亦都不会认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军事专家易思安表示，习近平此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亦都就是最终将台湾纳入他的版图，并成为一个能够超越美国的全球军事大国。但是他认为，就这份文件来到定论中国是否将会在近期武力犯台，还是为时过早。解放军确实是在这里积极作准备，但是未来还未确定。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易南华盛顿的报道。